禅是佛心，律是佛心，大乘小乘悉皆同学，岂有误佛祖之心而毁佛祖之心？这个禅心的就是圆满究竟觉悟的心啊，佛是觉悟。那么有了究竟圆满觉悟的这个心，我们就叫做佛心，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啊，他的一切行为那就是佛行，他的行为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啊，所以这个行为是正确的行为啊，是可以给迷惑众生呢做榜样做模范的行为。所以大乘小乘，这个大乘小乘都是没有达到圆满的觉悟。小乘人非破见思烦恼，尘沙无明未破。大乘人无明分破，没有圆破，所以都应当以佛的心行作为榜样啊，作为模范来修学。所以绝对不会说一个彻底觉悟的人他的行为怪异啊，行为不正常，佛祖之心是正常的，违背佛祖之心啊，那就是怪异不正常的，没有这个道理啊，觉悟圆满，他的这个行为呀，一定跟佛一样，啊，一样是圆满的，啊，这是说明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要重视戒律，啊，持戒就是守法，就是守规矩，啊，这个世间之乱，乱在我们不守规矩。不遵守法度啊，都是制度啊，这个法规制度啊不遵守，社会就乱了，家庭也是如此，所以家有家规，各有各法啊，家里面人不守家规，这个家就乱了啊，家里面的家规是伦理啊，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一定要守这个规矩啊，长幼有序啊。啊，秩序要是没有了，那就很难了，他怎么会不乱呢？那么在社会上，小而一个公司很好啊，开个小店，雇几个职员，也有一个章程啊，章程就是法律，就是律，由他应当做的哪些事情都会规定的清清楚楚啊，人人都能够遵守，都能奉行，他就有秩序，有效率啊，大家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的工作，和睦 快乐喜悦啊，这样才能够创造业绩。那么在佛门里面也不例外啊，再小的道场也有规矩啊，是有常住的公约啊。你看看过去大陆上这些丛林寺院的规约，确实它很上轨道啊，那个规约不是一张纸两张纸，是厚厚的一大本呐、啊。最早的典范就是百丈大师的清规啊，为丛林定下的规矩啊，唐朝时代啊，是以后所有一切佛门都以他这个做典范，看着我们道场大小的需要啊，依照他这个样子我们自己来定一份。所以这个百丈清规呀、啊、就变成佛门的典章制度。我们晓得这个好处，自然就会遵守。僧团，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是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六合僧团。六合僧团除了见解相同之外，就是受法，戒合同修，人人都受法，人人都守规矩，这个团体难得。大到一个国家啊，我们今天走了很多地方啊，这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啊，几乎到过新加坡的人都共同啊对新加坡赞叹啊，银建为就是没有新加坡，没有去过。他们公司在新加坡有代理业务啊，他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公司聚会的时候啊，就是各个地区这个推销的这些人员在一起吃饭啊，刚刚好呢他分配坐在就是新加坡那一批人一桌啊，有十几个人，他说发现呢他们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啊，其他人都是笑笑，就是都是很这个很放逸的样子，这新加坡的这些人呢非常规矩啊，他们不闹，他们不喝酒。所以尹建伟感觉奇怪，他应酬不喝酒，他说我们新加坡人不准喝酒，他说你们在外国人，我在外国我们也不喝，不养成这个坏习惯，穿着整齐。所以他一看着跟其他人就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叫他肃然起敬啊。大家为什么对他尊敬呢？守法，人人守法，人人自爱。新加坡人能做得到，为什么别的人做不到呢？对，教育啊，所以一定要养成守法的精神啊。团体实在讲，这个六合敬不仅是僧团呐、啊，
希望这么好的一个规范呢，能够推行到所有的团体。凡是与六合敬的精神能够相接近的，这个团体都是好团体。大一点，像这个国家，新加坡是个小国。诸位冷静想一想，它是不是跟六合敬很相应？戒同解，戒同修，那个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我们能看到。还有一个重要的，利同君，这一条要做不到，人心不服。新加坡政府对于人民生活的照顾非常周到，他的目标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自己的房子，不能做到完全同心吗？但是那个这个生活水平呢，他给你维系到了，他有的时候君的一个标准，使大家都能够接近这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人民呢安居乐业，那个地区真的很不好统治，种族很复杂，语言复杂，所以你们这个发现新加坡的人好像都有语言天才，那为什么他不懂不行嘛？他在那里不能生活嘛？四种语言同时并行的，就通通用的，英语、华语就中国话，还有马来话、印度话，贴一个公告，四种文字，你在外面看公告的时候都是四种文字写的，美国国家大也是个非常复杂的这些种族，为什么不能像新加坡那么和谐呢？现在还没有想到六合敬，还没想到。新加坡的政府、新加坡的领导人想到了，所以他们学校课程里面有佛经的课程。由中国儒家孔孟这个思想的课程，他把这个东西摆在学校教，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听说现在英国小学也要把这个佛学课程编到教科书里去了在我想可能是见到新加坡这种成就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想到呢？英国在新加坡的生意很多新加坡能够治理得这么好，这个有道理所以一定要守法，要守规矩守法守规矩是真正爱护自己，尊重自己爱护团体，尊重团体真正是做到礼敬诸佛 啊，护持佛法了。不守规矩，你自己修得再好，你破坏佛法，啊，你破坏道场，啊，你破坏制度，你叫一切众生遭受苦难，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那么这个课程，沙弥这个课程着重在说法，啊，整个精神就是教给我们要说法。底下一条说，戒律九分也，一时难以改正。戒律是约束我们行为的，人呢，放一惯，随随便便搞成习惯，一下要叫我们守规矩，好像好难过的样子。啊，谁也不愿意受这个约束。啊，因此讲到经论，有理论蛮有兴趣，啊，还有很浓厚的这个兴趣来学习。哎，听说戒律，听都不要听。啊，讲戒律就好像挨骂一样，谁愿意到那去挨骂去啊？啊，所以你们想想，现在这个时代，讲经的有，讲戒律的没有。为什么呢？讲戒律讲两天，人听众都跑光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挨骂的。啊，那个讲戒律的，可能自己本身也没做到，讲的时候也难过，也是骂自己。所以东西很难呐，啊，真的听不到了。这个东西废弃了之后呢，佛就没有了。理要失去了啊，儒就没有了；戒要失掉了，佛就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东西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别人遵不遵守，我们不管他，我们自己要守。啊，能够持戒。受罚受礼，说实在的话，你走到任何地方，你都会被人尊重，人家对你好感。我们过去在台中，李老师教我们礼记，啊，告诉我们学礼的目的是什么，绝对不是叫你成为一个学者，是希望你学了之后啊，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啊，不要叫人讨厌你。我目的在此，希望跟大众相处，不要惹人讨厌。李老师这个标准非常好啊，啊，能够叫大众啊跟你接触不讨厌你，你这个办事就顺利了。就成功了一大半啊！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礼没有人讲礼了，也没有人讲守法了啊！现在社会上一般人，什么人最能干呢？什么人叫人最佩服的呢？钻法律漏洞。哦，这个人有本事。可是你要晓得，他虽然有本事，他那个后果是制造一个社会国家动乱的根源就在那里啊，投机取巧啊，啊，自以为也聪明啊，其实造无量的罪业啊。南宋以后，人心的确是变了，啊，就是变得投机取巧，啊，走法律的漏洞，啊。 那么这是越来越严重。啊，到今天呢，立法的时候荡然无存了。一时难以改正，故古德全开。全开就是什么呢？所以小小戒就马虎了，希望大的戒、重戒你能够遵守，那就算不错了啊。小戒就马虎，睁个眼闭个眼了，这叫全开啊。为什么呢？做不到嘛啊。所以在教学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了啊。现在在这个时代，换一句话说，根本就不可能再要求了啊。现在讲的是民主自由开放啊。古德的全开目的不是永久的放任下去，不是的，是希望慢慢再收回来啊，慢慢再能恢复到古时候那种持戒守法的精神啊，目的在此地。所以对古大德的用心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感激，要生惭愧心底下接着说，不可智权迷失啊。权巧方便呢，是一时的融通啊，不能执着 啊。佛怎么样教我们的，那是真实的啊。我们今天又在这里开权了 啊。你看《沙弥语录》那么一本，我们把它记录几条，但这不就是开权吗？那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个《沙弥语录》那一本做不到啊。啊，不要说要求别人，自己本身都做不到啊！啊，这不得已在这里面揭露这几条，这几条看起来很重要，啊，非遵守不可啊！啊，这不守就不像样子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我们不迷，啊。不会把这个权以为长途规则啊，这个权是非常时期应用的啊。距离这个正常一切都上轨道的，那这个还差很远啊。所以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是大乱的时代呀 今天是乱世，没有一处不乱啊，除乱世不得已开权啊，人人都能自爱，人人都能自重，人人都能够爱团体、尊重团体、爱别人、尊重别人，这个社会是正常的啊。依法不依人，方为正见弟子。正知正见的佛弟子一定是遵循佛陀的教诲啊。
法是指经典呐、啊，啊，经典当中的教诲。啊，人是什么呢？人是许多开权这些人。啊，这些人是不得已而求的方便。啊，是因一时之需。啊，不是恒常的规则。人类是群居的，不是单独生活的，所以他是过社会生活的。社会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啊，佛门的制度确实非常良好，他的组织非常合理啊，僧团确确实实是一个教育机构我们看古丛林啊，百丈大师清规里面所建立的这个制度这个架构那个时候叫丛林，实在讲就是现在所讲的大学啊，丛林就是现在所说的佛教大学啊，丛林有主席，也称作方丈啊，称主席。方丈是什么？是他用住的那个疗房啊，他的房间很小，只是一丈。所以称得做方丈这就是校长啊，那么也称和尚或者清教司，清教司他负责主持教学政策的啊，那么其所有一些教职员要听命于他，他底下他指挥的三个人啊，纲领之士三个人，一个是首座和尚啊，首座管什么？管教务啊，管教学的啊，教学的政策方法由他来拟定啊，和尚批准啊，他是和尚的末了人才啊。第二位呢，维诺，维诺是管秩序的，现在的话就是管训导的。第三个是建院，建院管总务的。你看你们现在学校组织也是如此啊，啊，有教务长，啊，训导长、总务长，在我们佛教里的名称不一样，管的事是一样的，啊，我们称首座维诺，啊，这个建院。和尚只管三个人呐，啊，这三个人每一个人部门，他底下又分又有组织，啊，来对他负责，层层负责。僧团里面跟其他这个团体啊，最大的一个不相同处。这世间所有团体这个组织层层皆至啊，那个地位不平等的，僧团里面 所有一切组织的时候，它地位是平等的。啊，所以民主制度啊，最早是在僧团里头实行的。啊，我们这些知识啊，丛林主席怎么产生的？选举产生的。啊，古代这个知识任期是一年。啊，正月初一就职，腊月三十卸职。啊，就是宗祠。宗祠的时候选举，第二天的时候新的执事的时候再移交。啊，连选可以连任，所以他的地位是平等的。啊，这个世间的时候，这个戒位啊，它是不平等的。啊，所以这个丛林主席辞职之后，他在这个寺院里头，他就是轻重的身份。啊，轻重可以立刻被选为主席，地位是平等。啊，没有高下，职务有高下，权责有高下，啊，地位是平等的。啊，你在这个职位上，你就要尽忠职守，为大众服务。啊，你要遵守典章制度，啊，护持道场。啊，破坏典章制度，就把这个道场毁掉了。六十四条，这一条呢，是讲过午不食的。啊，沙弥戒有过午不食。啊，我们中国人讲过午。实际上戒律里面是讲过中不食，日中啊，因为说午啊，我们现在的时间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都是午时啊，这实际上这个佛的教戒是过中不食，日中啊，所以不能叫吃午。是不是会造成一个错误观念？这是过去佛陀在世，佛弟子他们实行的是托钵制度，每一天早晨出去托钵。啊，这个吃饭呢，一定是在日中以前。啊，我们晓得这个星球的运转呢，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现在有个方便，可以用天文日历。啊，晓得今天日中是几分几秒。啊，清清楚楚记载的，从前用日晷来测量，啊，量这个太阳的影子，用这种测量日中。啊，佛告诉我们，这日中一时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多，这是经云佛言。中后不食，啊，日中以后不食，有五福啊，五种好处啊。第一个少饮，第二少睡，第三对心，第四少下风。什么叫下风？啊，知道，知道就好了。无得生安稳。亦不作病，啊，少病
少病少恼。
我们中国古人叫人叫早晨吃得好，中午吃得饱，那个饱也不能过分的饱，晚上吃得少，养生之道啊。外国人呢真颠倒了，你看外国人早晨很多都不吃啊，中午吃的少，晚上吃的饱，啊，实在讲外国人是从小这个底子好啊，啊，吃的这个营养丰富，底子好啊，哎，严格说起来，他们这个在饮食养生方面的时候不如中国人啊，但是他们很注重卫生，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不如他。中国人注重味道，啊，色香味，不注重卫生。啊，他们对色香味不重视，他重视卫生。啊，所以人家的优点、缺点，我们都要知道。那么现在日中一时很难维持了，什么原因呢？我们的体力比不上古人啊，所以饮食要求要多啊。实在说身体太消耗能量，饮食是能源的补充，它消耗的多，你补充的少，非出毛病不可。那不能不出毛病吧？哎，古人这个身体呀，它消耗的少，所以补充的少就行了。特别是佛弟子啊，修行人消耗能量更少。所以他一天一餐够了，足够了，能量的消耗消耗到哪里去了，这个诸位要晓得，95%消耗在妄想上。所以佛弟子他修定，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心清净，少烦少恼，所以他消耗就少了啊，他一天一餐足够了。这个成天妄想烦恼多的人，除了三餐之外还要吃宵夜，还要吃点心啊，他不那样子补充啊，他维持不住。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经上记载阿罗汉那个定功深的9次地定啊，见思烦恼都没有了。他色身在呀，色身在需要营养啊。啊，他多少时间吃一餐饭呢？经上记载，阿罗汉是7天吃一餐饭。啊，他消耗的少吗？辟支佛的定功比阿罗汉更深了。辟支佛是半个月吃一餐饭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不能做好看的 啊以为啊我一天吃一餐，那我的修行比别人高，人家都不如我啊，这是搞假的，搞功高我慢的啊，还目的求名闻利养啊，结果说把自己身体搞坏了，搞了肠胃病啊，一身的麻烦事情都来了啊，那是假的啊，我们不赞成这个假的，要真修啊。所以古大德开权，晚上准许你吃一点东西啊，晚上可以吃一点东西啊，在丛林里面成为药师啊，就是提高警觉，晚餐 我们把它当药物来用啊，这治疗这个身体有病吧，恶病，恶也是病吧，啊，是来治病的，不要贪图一时，啊，是这么个做法的。这个饮食好当然好，神似，啊，从哪里学呢？从清净心学，啊，心越清净，你所需要的就越少，啊，越少生活简单容易，不求人呐，啊，这个古人讲，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啊，不求人啊！啊，这是真正得解脱的大自在。啊，自己生活不求人，即使弘法利生，做许多好事，也不求人。随缘随分去做，不要勉强去做，啊，勉强造业，啊，随缘随分，一丝毫勉强都没有，这个是圆满功德。常当观察此身，为生老病死之本，众苦之源，身自克责，志气情欲，何以纵彼爱根，自增苦本。这一条是教给我们要常常反省，提起高度的警觉，啊，身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中国老子就有这个觉悟，他说无有大患，唯吾有身，这是我最大的忧患，有我有个身体啊，他有这个觉悟啊，啊，那个时代佛法没到中国来，啊，他这个警觉性跟佛讲的完全相同，身为苦本啊，造作一切罪业，这身是工具，没这个工具，一切罪业造成的，啊，所以它确确实实啊，是生老病死的根本，是众苦之源。六道里面高级的凡夫啊，觉悟的，他不要身体。所以三界最高人无色界体，啊，无色界没有身体，这高级凡夫啊，啊，老子这个德行标准很高啊，他没学佛，他出不了三界。老子现在在哪里？一定在无色界体，因为他有这个警觉。他不要身体啊，能够把身体舍弃掉的时候，他这个往生的时候决定是在无色界体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能够啊
这里讲的是身自可责，这底下情是感情，欲是欲望，对于世界